欢迎收听台湾未来老实说，陪你老实看台湾，也陪你老实面对台湾的未来。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你的 at 就是你的 tag 对我来说是歧视，新住民也是台湾的一份子。那我是流浪哥，那今天我们邀请到阿罗，阿罗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来一起分享一下他在台湾这边将近12年的故事。那我想阿罗这个跟谜一样的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应该是我取的，没错吧？
对啊，对啊，怎么会？
这是我取的。
人送外号阿罗。
阿罗，就是你突然就是来台湾之后，没有想到来一个土性的，这么土性、这么知性的一个外号。
对啊，你知道我的英文叫什么名字吗？我叫 Loria， 这是一个非常法式的、很浪漫的一个名字。结果一下子变得这么 low， 这么台，这么土。
对啊，在台湾就是要有台湾味嘛，所以这叫阿罗，我觉得应该。我记得其实我跟阿罗是之前有一起在同一家公司共事过啦，然后我们共事也大概将近3到4年的时间。那因为呢那个阿罗呢他主要是公司的业务，那我当时是就任这个公司的工程师，所以我们也蛮常一起出差啊，然后一起讨论案件的部分。因为太常跟他开会，我说Loria 这太难念了，后面我就阿罗这样叫比较轻松自在，有没有这样觉得？像这个 Loria 这么难念的名字啊，你叫我一个台湾人去念一个英文名，这那侮辱我的传统，我就要叫你阿罗。OK， 好，那我想阿罗呢，他也算是来台湾，你是什么原因来到台湾的？
这个是某一些原因啦。对，所以我大家一直说，你为什么来台湾？那是因为某些原因啦。
因为某些不方便透露，就对，不方便透露。OK， 好，没关系，
okay,
okay, 没关系，
没有开玩笑啦，这是那个婚姻关系啦。
是是是，了解了解，所以是算是嫁过来台湾这样子。
其实我不太认同“嫁过来台湾”这个字眼。其实我应该是说我们。跟你们一样，就是可能碰到另外一个在就是外向的一个人嘛，就是这样子一段婚姻关系。
对，
其实是因为某些原因我们才搬来台湾居住，那这样子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式。
哦，了解了解。其实像我刚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错误示范，就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就你嫁到哪里啊，你嫁到台湾啊，就是好像都变成是把这个婚姻关系当成是以物易物的概念，这种感觉
有点
这样，这样子是不好的。所以那阿罗已经在台湾将近12年，那我想要访问一下阿罗，你是原籍是哪里？
我应该算是江苏啦。
江苏，
对，然后我是算是苏州啦。那现在
鸭蛋好吃吗？
我的名字又变更长了，是苏州姑娘阿罗。
你刚有苏州姑娘阿罗，那我这样要叫你，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叫你苏州姑娘阿罗。那我是不是要加一点点那个苏州的姑娘阿罗？
哦，你这个太难听了。我们那个我们是很好的一个语系，被你讲成这样子。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江南人嘛，所以我们的语系算是。吴侬语系，
吴侬语系，
对，包括整个上海啊，上海的周边啊，我们那个江苏啊这边的话，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语调。所以虽然可能有些的那个文字或者是说一些表达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同小异啦，所以我们都能听得懂。所以我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语言天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语系当中，我很多的话都能听得懂。所以一些跨省份跨市区的其实我们都能交流啦，这样子。
是是是，因为
对，
其实像阿罗就讲到一个还不错的议题，就是说像台湾本身，台湾就是有我们讲的国语嘛，然后台语跟客家话，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三种语言在这个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国家里面，就是这三种语言在轮调，不像说像这种比较大陆型的国家，它可能会连接到其他的国家，你可能陆地就连接到其他国家，所以可能在这种语言上面啊，或是文化上面的融合度就会比岛国要来的更加的多元融洽。对啊，像其实像刚刚阿罗讲到，就是说在中国的部分，它其实不同的省份都有不同的语系嘛，像你刚刚讲吴侬语系，还有相信还有一些其他语系。 之类的，对啊，那有这些语系的融合，然后大家互相交流，才会慢慢让文化可以更博大精深。
没错，
是不是这样
说？没错。其实像以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小孩子嘛，哈，那他觉得，其实他说，妈妈，其实我不用刻意去学简体或者繁体，当我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我就是感觉自己自然而然的话就会那种语言了。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一个例子了哈。
对对。
那相对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像是整个东南亚或者是说一些跨国际之间的话，其实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混血孩子怎么这么聪明呢？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样子，
因为他
可以多接触不同的文化。
没错，他在他生长的环境当中就已经一直在接触不同的文化，所以他对于文化跟语言的这种融合度相对来说就会比其他只能在单一文化里面生长的要再好更多。
对
对
对
，OK， 那你原籍江苏嘛，对不对？
是
啊，虽然我口口声声说我是台湾人哦，可是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份证哦，还有那个户口名簿上面都会写那个籍贯。
是，
你知道籍贯这个？
籍贯应该是你的祖先或是你的祖辈来自哪里？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是山东人？
我原籍山东济南。
你可以来两句山东话吗？
对，这个其实这个。俺的老爹咋从小就教俺讲这山东话啊，最经典啊，这应该不能讲经典了，最让我觉得学习最快的啊，这个有点北京腔啊，我讲直接讲脏话，因为任何语言学脏话是最快，
脏话比较快，
对，像我爸以前就教我骂那个山东脏话，就是那个骂了个瘪，操你妈的。对，因为以前那种眷村文化啦，对，然后因为我的话啦，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我记得籍贯这个系统在民国好像八十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废除了，那之前的话就是会有一些眷村文化啦，或者说就是像我爷爷他是跟这个军队一起撤退来台湾的，所以我们算就以前来说就是外省人啊，对对，不过本来就不应该有存在这样的关系，因为既然国家应该就要这边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回
到
原本的
正题，再回来拉回来
这边讲太远了。
okay, 是、
oh, OK 好，那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主题是你的 take 或是你的一些预设立场的言语对我来说是一种歧视跟霸凌哦。对于你陌生的一些国家的朋友，你可能都会有很多很好奇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国家的文化跟他们的一些整个生活的一些环境啊，跟他们的一些习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去问到一些以自己的国家或是以你自己生长的环境为预设立场去问别人。
是，其实很多，对，
其实很多，而且问的都是贬低别人，例如说像我们刚刚在我们录音之前就有提到，就是说我好像听你说你的朋友还问你说大陆的厕所是不是都没有门。
对，这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是大概他我后来又问了他一下，大概他说大概可能大概快二十年之前有去大陆因为跟旅行团去旅游嘛，他可能去来到一个比较偏远的第三区或什么，他说糟糕，一进去每个厕所都没有门。当然这个情况到现在可能还是有的地方还会存在啦，但是他的问法是说你们大陆的厕所是不是都没有门？然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从小到大的厕所还都有门。那个可能是跟我的环境不太一样，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说他怎么会问这个
问
题，
就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就是完全打不着边际。他还是说他觉得从这个中国来的朋友都是来自偏乡，来自那种。
说到偏乡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台干的同事，他娶了一个老婆是大概安徽还哪里山区的，他早上他那个结婚之后他去岳母家，然后说他老婆有一天早上很早就出门，带一个锄头，他说我娶了一个老婆非这么勤劳。然后来才知道说他带锄头是因为他去上厕所然后直接刨一个坑。 再把它埋起来。
真的假的？
真的确实有这个事情。所以我后来想想，哎，我这个朋友问我这个问题，真的是，也许真的是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有。
只是他问对问错问到我身上了，我确实没有看到过没有厕所的门。
对啊，其实相对来说这个问题它就有带有一点歧视的意味，你就觉得啊，我自己好像比较高尚，然后去想要嘲笑，也不能讲嘲笑，就是你也许只是一个觉得啊，在谈论言语当中讲一个算是一个笑料，一个小笑话，或是一个比较好玩的话题，但其实对于当事者来说可能会觉得，你这样的问法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就是这么落后，这么没有文化吗？对不对？所以其实在我们去面对这个或是说接触到一些不同国家文化体系的朋友或人的时候，其实先尊重别人的文化。
对，没错。
对，再来去讨论你想要讨论的东西，但是也不要问这种这么奇怪的问题。对啊，
是可以，但是不要用这种方式，或者说我们可以再婉转一点，或者是说你先去了解一下，调查一下，不然你会觉得你
这个问题有需要调查吗？
可以 Google 一下，说是不是大陆的厕所都没有门。OK， 行，我们有点扯远，再拉回来一下，
再拉回来一下啊、哦。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就是你的 at 你的 tag 对我来说是一种歧视啊、哦。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阿罗在台湾大概12年的生活的经历哈、哦，基本上常常就会被台湾的朋友戴着有色的眼镜去检视你的身份，或是说检视。你是从强国来的啦，
就可能时时刻刻在提醒我说啊 ，You are from China。OK，
还是哦，所以哦，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啊，就是说其实阿罗，我们在录音之前，其实有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就有分享到很多在生活当中常常无意识或是没有警觉的状况之下，就被朋友 tag， 然后去讲一些就是讲一些你不想要去探讨的议题哦。
是，
好，那我想就让阿罗来分享，就是说有哪几个故事你觉得对你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回忆，但是我们就当做是一个跟大家
闲聊了，可以
跟听众分享，然后闲聊一下。
OK， 我想说这个例子其实每天都要发生啊，比如说可能对应该说经常会发生啊、哦，比如说我可能像是咱们在公这样讲可能不太好，因为。我会讲到老板的哈，
没关系。
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在公司开会、嗯，然后可能突然讲到是说，因为我们是代理商嘛，那一定有大陆的公司啊，大陆的原厂的哈，有些这样的话题。那有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突然老板一时兴起，他讲到大陆怎么样，他想要做一些可能说一些大陆或者是公司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然后突然眼光就瞄到我了。他说即使阿罗在我也要继续讲。所以我其实没有躺着中枪，是站着也中枪了。我突然怎么会到我这边来了？
莫名其妙就被 take 到了。
对
对，可是这就讲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你无意识的去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去想要让别人先理解你下面要讲的话是对他有伤害的，这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更大的伤害。
对
对啊，所以有时候这种比较强烈的预设立场啊，我们在谈吐或者说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真的要去试着意识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犯这样的错误，或者说有这样子的对话模式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对啊，这可以去探讨一下。真的，
对，没错。其实像这种小的事情，我觉得像我你也知道我这个神经很大条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 care 了。那有一次我真的是火大了，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朋友圈有赖群嘛哈，那有一天我突然打开我的手机，我发现我有被 at 到了。我说我进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对，
然后他们主题下的很大，说强国怎么怎么样，然后就 at 我了。然后当时我因为早上可能也没有睡醒或什么，我就起床气我很火大，我就直接在这边赖群，我也不管什么朋友了，我直接真的有点火大了，我就直接发飙了，说 叉叉叉叉叉，我脸上有写着强国那两个字吗？一定要艾特我一下吗？是用这样的方式把我来叫醒吗？
所以你看，像就是这种这么细微的事情，就是一直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不反抗，或者说不去纠正这些事情，就别人就会更恣意妄为。
没错，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对啊。但是哎，我想要知道一下，就是当你发飙那次之后，你有继续再 take 吗？还是就
还是会啊，
还是会，
因为现在因为最近又比较流行 clubhouse 嘛，
对对对，
所以 clubhouse 在对岸可能有被抢了或者什么被抢了
对, 对, 对,
对，然后又有一些新闻报道，像我们台湾可能一些 paper 上面，那这两天我就被 at 到了at look 阿罗，请看关于 clubhouse 关于中国的新闻OK
对，好像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你都要被强制的掺一脚。
对，不过这次的话我也有点改变了，因为他 at 我的话，那我想说 我既然 at 我的话，我是不是要表达什么呢？所以我就大概写了几段话在这个群组里，我说是啊，其实 clubhouse 是很好的东西，只是被某些人用了以后又变质了，巴拉巴拉这样子。
我问你，这是出自真心的还是只是敷衍？
不好说不好说、
反正别人也是敷衍的来把这些资讯跟新闻强压在你身上嘛，那你也就敷衍回去，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啊，对不对？
对啦，
对啊。那我觉得齁，就是总是被别人贴上一张来自强国的这个标签，其实真的会蛮不舒服的啊。就是我我想问你，就是说
是
你在台湾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对不对？
对，很多啊。
好，那我分享一个故事给你，就是前几年我去广州出差，
是
我去参加展览，然后去广州出差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户或是我们的供应商，大家就是不会去谈论到任何政治的问题啦，
是
就是大家其实都对于政治蛮敏感的，也不会主动去提起。好，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广州的时候，我从展场坐那个那个叫什么在中国的话那个小黄叫什么，
说
taxi
出租车，
对，出租车出租车啊、我就拦了一个出租车要回去我的旅馆了、然后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司机大哥
是
台湾叫司机大哥吗？
司机大哥师傅
对对对，师傅就很好奇的听到我的口音，就知道我是台湾人，
一听就听得出来，
然后就开始在跟我聊就开始跟我聊很多。他那当然我聊的过程都是他其实是出自于好奇，想要了解更多台湾的一些故事啊或者什么，就出自好奇。那我也不抗拒，就是有跟他聊了个天这样子。那最后呢让我比较火大的是他就说你这那个是你这台湾叫身份证吧？
对，
就是 ID card。
奇怪，你去一次广州怎么会碰到一个
我是模仿，我是在模仿哦。
广州人好像不是这样讲话
对、他们口音不太一样，因为广州那边的话他们是讲粤语，我记得是粤语也蛮多的。
所以你是刚刚讲的是带有山东口音的广东话，
北京口音的、
北京广东人讲的话。
你就是 ID 卡借我看看吧。我就哦你想看是不是，我就拿我的身份证给他看。他竟然在笑。
假的。
那不是笑假，他想说啊这是身份证啊，这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啊。
是。
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啊，我以为这台湾是咱国家的，因为还什么自己叫讲国家啦。
哦原来是这个，他看到
这
个。
对，他是这样的反应啊。
Okay.
那我当下也没说什么，因为这个人在外地啊，我如果不小心呛了他什么的话，我等下回不了饭店，回不了台湾怎么办？
是。
所以我就笑一笑讲说这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把身份证拿回来，那也差不多下车了，那话题就这样结束了，这样子。对啊，就是其实我们在中国大陆，就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也会蛮多遇到像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会贴上一个你来自台湾的这个标签。
没错，
对。
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身份证， 他对这个身份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们的身份证，
他只有在笑说
感觉没有技术含量，
就是
哦，他只是跳那一点，
在笑你，就是说你又不是国家，怎么会有身份证这样子？
哦，那你说到这个身份证的话，我因为我已经领台湾身份证了嘛，那我回去的时候，我朋友也像你这样子，可能他们出于好奇说，哎，你的身份证借我看一下。他一看，哎呀，这怎么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用纸糊的。
怎么技术含量都没有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那个热敏这两个塑胶把它粘一下，粘起来的。他说：“你看我们身份证，IC 卡，全世界最高的技术在这里面。
对”你的朋友很可爱，你的朋友是在
差点把我的那个身份证把它丢了，说啊，这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所以你的朋友是在笑这个台湾的身份证，
所以他笑的这个跟你，跟你遇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他们的 care 的地方不太一样，
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对，其实就像像我们知道，就是说台湾人如果要去中国大陆的话，他是需要拿台胞证。
对，
那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台胞证，我有申请台胞证，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一到海关，我就拿了我的 passport， 我的护照跟台胞证，
你想拿着
拿出来
护照去横着走是不是？
没有，我以为想说，拿着护照，你也知道那个我们台湾那个绿色护照，全世界超好用的嘛。
对，
想说啊，反正管它是在哪里，我就一进海关，我就先把我的护照加上台胞证拿出来，然后那个海关就这样看了我一眼，这个不用。
我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
你也碰到过
吗？对，因为上次我后来一直用清关的话，我第一次嘛，因为我换了身份证之后，第一次我就把我该有的证件全部给海关嘛。
对对对，
他拿了几本说丢一下，这个不用。
你也遇到过？对，我第一次去也是这样。对，他就只认台胞证，台湾护照是啥？是台湾护照是啥东西啊？
我觉得他是这里面是不是有点存在，是说这个他根本就不承认我们这个护照的意思。
对对对，这就是就蛮有趣的地方，就分享给听众朋友。我想说不定听众朋友
没有任何的想法了，就是说，哎，这个是我们确实碰到的一些蛮好，我们觉得蛮好玩的地方，
对，蛮好玩的经历啊。就是我们没有在探讨任何政治议题，就是说只是遇到这样的事情，觉得蛮有趣的。这个不用，
这个不用。
哦，你也有遇到过？好，就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
太嗨了，聊的
太好玩了，就我们都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对啊，所以其实就不只是应该说任何人都会对于自己不熟知的事物会感到好奇啊。
对
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好奇的前提之下，你还是要给对方一点尊重的一些空间，不要说每次就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新闻有什么东西啊，老是去 take 别人，就你是我老爸是不是？你每天都要灌输我这些资讯量，就对了。
对,
对、啊，
其实不光是说那个，我们针对是，其实各种文化的话，我们都要去注意这样子。
对
对，
真的，像那如果你回去家乡的时候，就是回去中国家乡的时候，也会
被 take 啊，
也被 take
吗？每天在被 at 啊，比如说可能今天海峡两岸会有放新闻，或是他们有飞机某一种飞机，某一种舰还是船绕过某一个什么上空某一段海峡，我就会被 take 说。阿洛啊，赶快找地方躲起来。我开玩笑，他说赶快回来啦，买机票回来。
这是你家乡的人。
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的。哦，真的，你家乡的人这样子 take 你。
对，我的同学啦，因为我的同学可能有一些是他对这些比较感兴比较关注啦，因为都不感兴趣啦，因为比较关注。所以其实我不用看新闻，我直接如果真的有某些飞机绕什么某些什么上空的话，什么舰的话，我其实不用看新闻，我只要打开我的微信，我就会被通知到了。
比台湾新闻还快。
说到这个，我的那个地震也是来自于一些被 at 的新闻呢。可能我凌晨睡，我的微信会说，阿罗快起来，有地震是不是？你们那边是不是刚才发生了 某一级的地震，你要小心哦，平安。
哇哇，大家好关心你哦。
那证明人品比较好啦。哦、
对啊，哎、欸，像这个什么机什么舰什么绕什么
绕什么什么空、
这个、
什么海的，对，
这个其实议题是蛮敏感的。那另外来说，就我所知啊，就是基本上在中国内陆的部分啊，他们是有。啊，这个有点敏感，不过就还是讲一下，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会有这个大内宣嘛，就所谓的大内宣，你有听过这个词吗？
有，
对，就大内宣。
但可能因为我这个本身是比较政治冷感的哈，但是这种名词至少还是听过了。
对，
什么什么颜色的，什么 pink 可以说吗？
还是不要好了，
还是不要不要，等一下被，
不然就是
等一下我被拦在海关，
拦在海关回不去，不然就突然被消失。然后我们这边就用那个、okay. 我后置一下就哔就消音这样子，对对对。
是是是。
那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些经验，就是说我知道在中国内陆这边，它其实针对新闻的部分也是被中央政府给控管的，所以像什么什么机什么舰什么台，
是
那他们的新闻就会讲的比较惊悚啊，或者说讲的啊、哦、要准备要什么打什么台什么湾之类的这种言语啊。
是是。
所以他其实就是会被这些新闻给蒙蔽了。哦，那我这边有分享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是因为我们之前到中国大陆去出差，
是
那基本上我们去内地的话都是用台湾电信的漫游。
是，
所以我们是不会被封锁的。
是，
如果你是漫游的话，你是不会被没有那个长城去封锁你的。
是，
所以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去，我们还是一样在中国大陆，我还是可以用 Google， 还是可以用 Map， 还是可以用这些服务这样子。
是，
那前几年哦，就是那个非洲猪瘟在中国大陆还蛮严重的嘛。
没错。
那当时我们去出差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供应商带我们去吃餐厅，去吃饭，吃川菜，
是、
然后就点了一些猪肉的料理，然后我的老板就很好奇问说，哎，你们这个猪肉应该都没有问题吧，你们现在状况怎么样？然后那个大陆的老板就很义正言辞回答，啊，猪肉哪有啥事啊，这个咱那个政府都已经做好这个防疫了，都已经解决了。
所以你去的广州餐厅也是有操着北方口音的服务
你不要再吊我口音了我只是想说让听众比较带入，有点
有点
不同的
okay, okay.
不同的环境。
我想说你怎么这么凑巧在南方都碰到北方人
好啦，其实广州
okay, okay.
广州的朋友他讲话不是这个口音、啊、
okay,
他们因为他们是讲粤语比较多嘛，
是，
对对对。那就是当下他讲说，哎，他回答我们是讲说，哦，都政府都已经都扑杀啦，都已经做好防疫啦，都很 OK， 没有问题。
是，
但实际上当时在台湾的新闻还是很大条，
是，
就针对非洲猪瘟这个部分。对啊，那其实那当下我们就已经了解，哦，原来是资讯没有被公开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那我们就没有多说。
对，
那猪肉还是吃了啊，那现在还是
吃的、
啊、对，现在还是
没事，
还健在，所以没事，对对对，
是
啊，这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会提到这个，就是说，阿罗的亲身经历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常常海峡两岸的一些问题啊，就会被两岸的朋友，
对啊，就
互相关注，
是我感觉好像自己也算是一个。两面人还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
sandwich，
所以现在我也很聪明好不好，你讲什么我就跟着一起骂就好啦没事，
对对对，这样就没事
对，这样没事，开玩笑，没有骂啦，没有骂啦。
对，
对，
就是可能会去迎合别人的口味，去转换自己的表达的模式啊。
对啊，也不用给自己找这么多事情嘛。
对，
其实这种东西有的话题太深奥了，我脑袋这么大条也没办法接下去了，所以轻松一点就好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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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不过这样相对来说就会去屏蔽掉真正自己的感受啦，这样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对自己也蛮不公平的。不过有时候在讲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就像我们自己也是嘛。
对，
对
啊，
像台湾的，
其实都一样，
在台什么湾什么镇什么字的时候也是大 这边避一下，那边避一下。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大家都有表达自己的一个那个。
对
啊，
没错。
对啊，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别人放到你的话，其实我的立我没有任何的偏向的立场了哈。但有的时候我确实也觉得为台湾人有些打抱不平了，因为觉得是真的有点被吃那个类似豆腐这样子的，其实真的有点很不爽了，确实
是
这样子。
对啊，因为通常哦，这些人都会自以为带着善意想要去了解，
是
就是不同文化国家的人，
是
然后他这个出发点是出自好奇，
是
但其实他没有，就是他们在问问题或是在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去思考过你的语言的结构，
是
你这个结构跟你用这种 tag 啊，或用标注的方式去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于当事者来说，你就是有点那种众目睽睽之下，把你赤裸裸的丢在那边，让大家来审视你的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
其实这个不只是歧视，这也叫霸凌了，对啊，
有点类似。
对，因为
会因为已经造成我们心里的不舒服了。对，
没错，没错。这个就算是言语霸凌的一种，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就透过我们的今天谈话的内容跟节目啊，来呼吁大家，就是说，如果你很真心想要去了解你不熟悉的文化，或是你不熟悉的这个新朋友的话，对于这种言语的模式要稍微调整一下，你不要一见到新朋友就先问人家家乡怎么样，你一见到新朋友就说哎、欸，你们家乡厕所有没有门
对，
这个是让人家很不舒服的。
对
对啊，所以尊重文化然后去接纳文化，这个其实台湾还有待加强，台湾这块土地的这个文化其实还有待加强。像我想分享就是说我待的公司是外商公司，是主要做东南亚生意的，所以基本上我的同事就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就东南亚的国家，菲律宾等等的。那实际上像我们印尼的同，因为我们知道说马来西亚跟印尼它是全世界穆斯林的人口占比比较多的国家嘛，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会蛮好奇穆斯林文化的。
是、
哦、那但是其实有很多印尼的朋友他并不是穆斯林，
对
对，但是你又一直去问他穆斯林的问题，这就很不礼貌，
就很不礼貌。 对,
对，那其实印尼也是蛮多像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的，
它也是很多元化的，
也是很
多
元化
的
国家。
是，
对
是，
所以你不能说一竿子就觉得啊他们都是这样，那你这样子就有带有歧视的意味。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接触新朋友或是新文化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辞跟你想要问的问题，先脑袋先三思一下，到底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啊。
是、
哦、那说到这个，其实像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我前几年去意大利出差，
是
对，然后我在过海关的时候就亲眼就看到，就是因为那个穆斯林的女性她必须要包着头巾嘛，就是有看到这个穆斯林 女性被海关刻意刁难，然后就我不管她有没有做出一些违法或是犯罪的事项，不过就是觉得好像有一些地区对于这种别的国家的文化的接纳度还是没有很高。
对，
其实就像台湾一样嘛，
是
就像台湾一样，
是
我们也不能讲就像台湾一样啊，这样的说法有点
不
太对，就是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融合的这个部分还有待加强。像我们同事来自马来西亚、哦、你也知道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很多元
很
多元
非常
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所以基本上他们对于文化的这种融合感跟他们从小长大的这种多元文化一起融合的这种感觉所孕育出来的这些年轻人就跟台湾的年轻人就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他们感觉他们是非常自然的去接受这些东西的。
对对对，没错。
那我们还在就是可能当然我觉得台湾已经做得很好，
对，
像比如说我刚才刚刚闲聊的时候也提到，是说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去坐高铁嘛哈，那有的时候可能像我们一些新开的一些高铁站、嗯、比如说像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像台中啊还是一些高铁站的话，其实都有那个穆斯林祷告室、
哦、
其实我刚开来的时候觉得很讶异，像这个在某些地方可能不会做到哈，其实我们已经在把这些多元文化去做一个接受，甚至有些服务在给他们了。其实我觉得台湾已经 非常进步了，这样子，对，其实让我感触蛮深的，这样，这样就特别提一下，这样。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知道的是，还蛮多地方政府有在举办一些新住民的一些活动啊，或是把，例如说像越南啊，然后像穆斯林的文化啦，或者说像一些其他国家的文化的一些节日，他们也办了一些活动来让大家去了解他们的文化，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
没错，像因为我住新北市嘛，哈，像新北市的话，你看那个中和那边华新街，就是缅甸啊那些，泰国可能他每年就办一些像是泼水节这样子的。其实新北市做的非常好，他像每年的话都有叫做一个新北市的新住民的嘉年华。其实你哇，我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话，我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大一个群组的人在这边，然后他会有美食，一个美食街。然后新住民的活动，甚至主持人的话都是在台湾生活很多年的一些新住民啊，他们其实你可以 Google 一下，他其实有些还蛮在，其实还蛮有那个，已经像是他蛮有名的这些主持人，他都有参加了这样子。
对，其实就台湾其实也一直在进步啊，就是说对于这种新住民然后新文化的融合，他政府其实有一直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活动跟
没错没错
啊，让人民可以更去快速不能讲快速，更去接纳来自异国的文化跟风情。
对啊，
对对对，
其实像一些婚姻或通婚的话，以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小孩其实也是各种的文化在一起了，所以更要去推广这样子的。
对啊，没错没错，就是可以透过在生长环境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做文化的融合跟交流，那你未来再去会让你更有国际观。
是，
这样讲就比较直接，会让你更有国际观。
没错，
对啊。好，那我想下面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就阿罗已经在台湾12年，那你也有台湾的身份证，就
是
你是
住籍台湾，
对，住籍台湾的，对啊。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喜欢台湾的哪一些优点，或者说你觉得哪一些特别的一些事项是你认为在台湾做得非常好的，然后或是说哪一些政策，或者说哪一些对于新住民来说的一些福利啊之类的，你觉得还不错的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其实新住民的福利的部分，其实像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哈，那其实来的话它其实一些资讯都非常的应该说全面的，哈，其实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那我这边也不便多说了，可以用网络的方式大概先去了解一下，其实蛮多的，像是我们做的非常已经简单化了，你可以把你的身份啊KK， 然后他就会帮你跳出来，哎，你这个状况，你这个身份有什么福利，就啪啪啪就出来了。
哦，
对，
是是是，
其实做得还非常好。
了解了解。
这个是因为我是刚刚说的我是新北市嘛，所以新北市的话有这些网站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些资讯。那除了这个的话，我们像是区公所啦这样子的一些户政所的话，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种课程啊，一些志工啊，这些资讯都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透明跟很多很多的资讯可以得到，这样子。
哦，哎，我刚有一个我蛮有兴趣的是就是针对区公所之类会有开做一些课程，它的课程主要是
像是可能你要学一些电脑啊，然后语言啊，这些有很多的免费的课程。
哦，
对，
真的
真的很多很多。
它这个是 for 新住民的，
对。
哦，是这样子。
对，然后就政府补助的这些部分。
了解了解，对啊，因为当然我们自己不会去，就台湾人的话，
因为平常你碰不到这些东西嘛，其实你发现哎，其实真的有，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多，这样。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那就真的台湾对于新住民的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福利的部分其实都做得还不错。
对对，没错。
OK， 那我想另外再问你一下，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台湾的一些美景啊，或是食物之类的。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还蛮烂的。
这个我已经生活了，对于一个生活了12年这边的，你还在问这种问题，你是不是也先做了功课？
没有，我刚刚在看我写的脚本的时候，我想说，哇靠，我怎么写出这样的问题？我刚刚一瞬间还想说要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好，
其实我个人的话，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剧，看那个电影的哈。那其实我接触台湾的文化的话， 一方面是因为我以前在大陆的工作原因，我是也是台资企业的员工嘛哈、
哦、是，
那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台湾的食物啊一些文化的部分。
嗯，
那另外因为我比较，因为其实我们从港剧啊港台电影啊慢慢到，其实台湾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华语电影的话是台湾是非常
火
红的时候嘛，那那时候像有些新生代的出来，比如说像是阮经天啊这些他们拍的一些电视剧啊，
是是是，
就跟我们哎、欸、不小心透露年龄，像我像我这种年龄的、这个、
18岁，
对对对、欸、然后其实我是为了追剧啊台湾的那时候
真的吗？
那时候你看，像我那时候看六号出口啊，看那个漫画啊那些电影，然后都是非常着迷。
是是是，
然后后来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我在垦丁天气晴》
啊、哦，对 对, 对，
我就为了这部电影来垦丁，
来垦丁，
来垦丁的、
哦。
然后结果呢，嗯、我朋友帮我订了那个住宿，因为我自己也不熟嘛，
对，
他帮我订了那个白沙湾哈，好像离垦丁大街很远的。
对，
然后呢，那个地方是。怎么形容，他晚上根本就没有交通工具然后那时候我也不能骑机车，
对，
所以我用走路的，然后我朋友带着我说没关系很快就到了，结果我走了两小时，我看到上面有天空很美，有星星，
对，
然后旁边还有狗叫然后马路是漆黑一片大概只能开两小时了，还这个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真的真的
回忆。
对，最棒的台湾第一次旅游，所以那次是你第一次来台湾旅游？
对，第一次来旅游、哦、然后结果我去的一些那个电视剧的景点我都有追到了，很满足了那趟旅游。
了解了解，
对，
是，对，其实就是那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称赞一下，就其实台湾的影视业其实是真的是有辉煌的一个时刻。
对,
对啊，
当然现在可能缺一点经费了哈，大家希望可能有些大金主的话其实不要浪费这个钱了、啊、我觉得台湾很多有 sense 的有想法的年轻人非常多，可以多多支持他们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的。
对,
对,
对
啊，
没错没错，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差，我们有这么好的基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继续的继承下去跟发扬光大这样。
对，没有错，真的、这个就讲的
发扬光大这句话好像好像讲的
好像那个长辈在
有点
在训那个，
我曾经被洗脑过的一些那个作文里面出现的字这个结尾一定要写的发扬光大
作文一定要写有规定的那个词句一定要在那个里面，
对不对？
对啊OK，
所以食物的话其实我现在应该说是台湾，因为台湾的山跟海我都很喜欢嘛，那像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社团了哈，你可以参加爬山啦、啊、潜水啦，这些都可以参加，其实有很多很热心的朋友都会拉你进去的、所以蛮开心的。对
对，就可以多去，其实台湾的大自然是真的还蛮漂亮的。
对啊，说到这个之前一直说跟你约要跳海的还没跳了、
拜托，我这基隆在地男儿，这海海是我夏天唯一的这个消遣活动之一。
真的、哦
啊、
真的、哦、好了，今年啦，
今年可以啦，
你就把我踹下去就好了啦。
对啊，不用学什么跳水了，就踹下去就是跳水了对不对没问题没问题
OK，
找时间可以来那个、
欸、其实我们说到哪里了，
哎、有点说得太远了没关系，反正就哎、我讲实在这个听众朋友那有机会啊，真的基隆啊这个北海岸一带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一些观光的一些海水浴场或是景点，
是，
那我想要呼吁大家，就是如果是你去不熟的你不熟悉的海域啊，千万不要自己一群人就这样懵懵懂懂就下水，
真的
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因为基隆的这个北海岸都算是沿岸，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洋流跟暗流，然后潮汐的部分也不是像我们去，像我自己在地基隆人，我要去游泳之前都会看潮汐表，
哇，
对，我都会看潮汐表再决定我要哪个时间去，所以基本上如果外地的朋友，其实不管是不是基隆啊，就是如果你去不熟悉的海域，没有在地或是说比较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带你的话，就不要贸然的去下水去游玩，其实都很危险，这个我想就是也呼吁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在玩水的过程也是要注意安全。
对啊，对，不要强求啦，就是如果真的是说这个这次不行的话，真的就放弃了，因为机会很多嘛。
对对对，
如果你不放弃的话、
就是、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就要几天了这样子。
这个也算是有点拉回来主题，我们尊重在地文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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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也可以这样说，就是
硬凹嘛，
硬凹吧，硬凹回来
回来。 对,
就对啊，就是呼吁大家，就是如果去不熟悉的海域一定要要有熟悉的或是要有人教练之类的带你去会比较安全。 对，因为其实像暑假或者说夏天的时候，这种案件层出不穷嘛，那也透过节目可以呼吁大家 要注意安全。
真的，没错没错。
所以 像阿罗要来基隆海边玩的话，我这个在地人当然都会带他去安全的地方。
所 所以我跟你排了 两年都海象不好，所以没办法下水。
哎、欸欸、说到这个 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
是
有一次啊，我有一个高雄的朋友，
是
他特地北上来基隆玩水。对，然后那一天哦，我的潮汐表也看好了，然后就是
农民历也看好了，
农民历也看好了。就当天早上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整个海面都是水母。
哦，水母很真的很危险、哦。
对，水母真的很危险。对 ，OK， 哦，水母真的很危险哦。所以如果大家就还是一样的一句话，就是
是
因为我们在地，所以知道哪些物种安全，哪些物种不安全之类的，然后能不能下水之类，我们可以去有比较好的评估啦。那所以说，我还是要再次呼吁大家，就
是
要小心、
如果不能下水的话，就去那个基隆夜市吃东西就好了啦。
对对对，基隆夜市其实还蛮多。其实基隆夜市是给观光客的，
就没有水母可以吃而已。
有海蜇皮啊，海蜇皮是
水
母啊，对。
没文化真的是
海蜇皮是水母。
OK、太远太远了，赶快回来，
赶
快
拉回来，这太远太远了、哦、好，
是
好，我想就是说不管、哦、就是这句我觉得让你结尾好像比较不错。
是哪一句？
就是那个
发扬光大，
就是继承这个，也不要讲继承、哦、就是希望延续台湾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个性跟人民的这种文化啦。
嗯，对对啦，这样接好像我有点硬接了，感觉接不下去、
没办法，我们这聊天都聊聊到不知道外太空去。
对啦，其实下次有关于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再找一个时间再好好聊聊，就是关于这个继承的部分啊。其实不光是文化了，还有一些技术的部分，其实有点不管是台湾也好或者是别的国家，其实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断层的问题嘛哈。那其实希望我们年轻人的话可以再加一把油了哈。那我这边是终身代，
没有，永远十八岁，
永远十八岁哈。那其实我可能也许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继续努力了，但是我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参照的前辈的一些经验呢，可以继承的话，
资源
为什么不好好去把它拿下来呢？对对，像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没办法，但是既然有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把它继承下来，然后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可以把它再为我们台湾做更多的努力，这样子。
我刚刚以为你要再讲那四个字，
发扬光大，让世界看见，
让世界看见，
这么大，
真的真的。
Okay，
对啊，就
是
因为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资源都可以自给自足啦，所以我们就希望，也不能讲希望，就是说我这边重新讲一下，就是台湾其实大多数的资源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没错、哦、因为台湾的包括我们整个台湾的行业是非常健全的。
对，
就是像为什么像我们做软体业的话，其实外商也看到是说，其实台湾什么行业都有，我们自己可以自给自足啊，我们这整个行业这个是可以应该是说是一个产业链嘛哈。
对对对，
我们是不会中断的，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别人没有的，别人可能只有观光资源啊，或者是只有什么资源。
对，
我们是什么都有。哎，
没错，
为什么不好好的在这边好好的把我们东西建设好，然后我们好好的继承，还是发扬光大吗？我真的没词，这种没有文化真的是很糟糕。
OK， 那主要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远见跟世界观。
没错，是的，
对对对，
是的，
对，就是我们有更多的远见跟世界观，然后让我们可以把台湾这么好的资源也分享到国际上面去。
是，是的。
所以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啊，就是不管你是新住民啊，或者说你是来台湾工作的外国的伙伴啊，朋友，那就是不管你来自哪一个国家，我想就是都不应该被任何人贴上一个歧视的标签。我们也许有些标签它不是歧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往本质去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它基本上就有存在那个歧视跟霸凌的意味。对啊，因为你是往低的去做比较嘛，就常常有些人的问题都是往低的去比较，而不是往
是因为我们想要找到我们的优越感嘛，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啦哈。
你讲到重点，优越感这三个字，对，
我们说难听的就是我们要有点存在感啦。
对
那其实与其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找这个一些优越感的话，我们可以学习别人身上的一些优点，然后把它吸收进来这样子，那我们也进步啦，我们还更加大我们的眼界呢，我们的世界观。所以你下次问出的问题不是说哎，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你们厕所有没有门，这种问题的，
这种问题就不再存
在，是不再存
在
了。
对
是
可以问一些比较更有深度的问题啊，对不 对, 对，就
说哎，我们这个是我们台湾怎么做的，那你们是怎么做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交流了嘛，
可以交流，
对对，
真的
显得特别有文化了，对对对，不是对 OK
对啊，就不要再为别人贴上任何标签了，
没有必要，
对,
对，
真的没有必要。那我们就是也是引导大家一起可以尊重别人国家的文化，然后尊重别人的文化，尊重别人的尊重个人啊，
尊重个人、
不要说文化这个有点太广义了，就
是
尊重个人，
是，
然后不要去探讨一些厕所有没有门的问题
对
对啊
OK 对，是是是，
哎，那我想要最后我想问就是阿罗，就是哎在台湾工作也超过十年的经验，
快十年，对，快十年了，
对。那除了工作之余啊，你有没有在经营一些事业，或者说社团之类的这种社交圈？
其实有，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局限的哈，就是不知道找到什么方向啦。对啊，是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又觉得好像有点年龄也好了，或者是说我接触的一些人事物也好了，就是跟这个又不搭，跟那个又不搭，所以好像没有 match 到一个就是自己又喜欢啊，或者是说自己可以有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一起创造一个，就是去创业，或者是说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样子有点就跟我现在年龄一样，处于人生迷茫状态一样。
你这样讲就猜得出来几岁？不然我永远十八。
十八也有迷茫的时候，我马上就二十了嘛。
对，说得好，对，十八也是有迷茫的时候，没错没错，
是，
对啊，
对、
okay ，
很希望自己做点什么啦。当然，如果说大家可能有些想法的话，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
互相交流啊。那我们那个 LINE 的部分会留在我们的频道的 IG 下面。然后，如果大家对于阿罗有兴趣，不，我说
没有，只会对。当然也有兴趣，当然是最好了。OK OK，
对对，就是
下激动了一下，
激动一下。对啊，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个议题也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常常有遇到这样的议题啊，或者说哎，你觉得在人生的阶段上面有什么还没有办法突破的点，哎，也许可以在我们的IG 下面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这样的问题。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我有看到一些就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也可以一起来跟大家去交流一下，这样子。
OK
OK
好，那我们就感谢阿罗今天来陪我们谈这方面的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这个议题有可能会接一些伤疤啦，但我不能讲它是伤疤，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不过也很开心你可以这么豁然开朗的跟不能讲豁然开朗，就是这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
其实还好了，对啊，因为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他在关心你，或是他想要跟你有个话题嘛，那无所谓了。
好啦
OK 谢谢。
这个神经
神经
大
条，
是我们气度大，有大气度，
我们是，对，我们是大气度的人，
对对对，
是我们是做大事的人，
做大事不拘小节
没错。 OK 谢谢浪哥，谢谢浪哥
OK 今天的老实说就说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如果有希望我们老实说的议题啊，也可以在 IG 留言给我们哦。那今天台湾味老实说就说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